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哇，真的是来的，这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是呢，最近真的大家感冒的啦，还有我之前就讲了，就是夏天虽然进入到夏季，哎，不要以为进入夏季就没有过敏哈。所以呢，这个但是最近感冒又多，然后过敏跟感冒有时候又分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这个专业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集，就是过敏跟感冒到底怎么分哈？那不只是小朋友哈，大人也是一样，最近大人的这个不舒服的状况也是蛮多的。那在这里我就先介绍今天我们全面抗敏大作战的来宾，让我们欢迎台湾儿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黄立新医师。欢迎黄医师。
同文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黄医师自己也有开这个诊所在新店，对不对？
是是
是，盛康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齁，当然主题本来是过敏嘛，因为你看最近开始要进入梅雨季，因为台湾的梅雨季就是五六月，你看今年算早，五月一号就已经来了一道梅雨封面，下了两三天的雨，其实非常的湿哦。上礼拜我看那个湿度，大概你那个除湿机打开都是70以上。
是啊。
那潮湿本来就是过敏好发的一大因素之一。那另外哈，我就之前也有跟大家讲到，这个夏天其实冷热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差太大，然后最近其实早晚的温差也很大，其实现在还是在春末哎、欸。
对啊，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夏季。
过敏本来就是春秋这两个季节是比较会相对比较多这样子，可是哈，其实仔细看一下，像冬天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空污比较多，你会发现冬天的空气比较差，所以只要空气差完隔一两天，过敏的人就会大增。嗯，然后夏天大家想说，哎，应该比较没事了，小朋友也比较少感冒，在放暑假，可是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大家都会待在室内，那室内外的温差也非常的大，所以光这个温差本身就可能也会诱发过敏，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了。
嗯，哎，没错，24节气立夏已经过了，立夏就是这两天哈，所以也是到了立夏。好，但是我在请这个黄医师跟我们讲过敏之前，我想要先请黄医师来讲一下，就是最近是不是真的感冒又一波蛮多的？
最近其实我觉得从去年五月解封之后，感冒一直没有少。
对。
然后你们知道那个像流感啊，一般大家印象中，我们流感的流行时间大概就是每年大概12月到3月这个时候是比较高峰，所以我们10月要打疫苗嘛。嗯。可是我从去年五月开始，一直有流感的病人，一直大概到上个月底吧。其实，我从来没有遇过那个流感疫苗，不是流感抗病毒药物公费使用这样持续一整年的。哦。因为其实疾管署他那边会看那个现在流行的状况来做那个公费
调整，
药物的调整。
所以现在流感抗病毒药物还是公费吗？
4月30号结束了，终于。所以现在其实流感没那么多。好，因为就是看那个流行病学来讲，流感没那么多，可是其他的病毒就陆续起来了。嗯，那就是各种病毒其实也不是单一独大。其实百家争鸣啦，所以然后加上现在解封了，大家相对比较疏忽，比较不会戴口罩，就算自己有生病可能也忘记要戴口罩了，那室内又比较热，大家聚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相对就真的比较容易有一些病毒感染。
有，我看那个卫福部，我看疾管署的那个统计说 COVID 啊， COVID 现在还是蛮严重的，就是当然跟之前不能比了。
现在 COVID 比较是我们讲就是流感化了，就是它已经是感冒的其中一种，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突然的高烧、喉咙痛，其实现在家里都有很多的，就是还是有很多快筛试剂，其实还是可以验一下啦。
对啊，但我都觉得他们快要过期了，是不是验的也不是很准？
其实你病毒量够多，还是验得出来啦。
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些感冒，大概以哪些为大宗？
其实我觉得都很多像鼻病毒。冠状病毒就是 COVID 嘛，好，然后腺病毒，好，然后其实小孩还有一只不是我们讲的上呼吸道症，是肠病毒，肠病毒最近超多
哦，真的
开始出来了，对，然后其他就是可能验不出来的，可能需要定点监测才验得出来的，所以其实病毒本来就一直都有，那其实通常你如果发现家里一个接着一个的那个一定是病毒
啦。那可是我就好奇了，比如说你看这么多，你讲都是病毒，
是
理论上病毒不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吗？
病毒不用抗生素，但是你得病毒 毒感染之后，你的黏膜因为发炎会变得比较脆弱，那这个时候在你呼吸道存在本来在表面它不会进到你身体的细菌，它就会伺机跑进去，所以通常不会感冒一开始你就会觉得黄鼻涕啊什么，但是有时候一直没好两三天你就开始头昏眼花，头痛、鼻子痛，然后或者咳出很黄的痰，那个就是病毒，就是病毒在前面，然后细菌伺机跑进去，这个时候就可能还是要考虑让医师评估是不是需要使用抗生素。
原来如此，那我们真的观念要改一下。以前会觉得说，因为过去就是抗生素用的很多，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一段时间说，不要吃太多抗生素，不是什么都吃抗生素都有用，
对对，通常你去看医生，大概不会一开始。就是一感冒一症状一出来，医生就会建议你用，但是通常大家也不会一开始就去看医生，所以如果已经比较久了，然后问起来细菌感染的征兆很明显的时候，医生还是会开。
对啊，所以像我昨天也是，他就看一看就说，你这个应该还是要用一下抗生素。 对，那好， B 病毒跟腺病毒其实这两个蛮多的，而且在小朋友的这个圈子里面真的也蛮多的，
很常见啊。但是因为这些病毒因为它没有特效药，所以我们是不是会一定去把它验出来，倒不是那么的重要，那反而是处理因为这个病毒感染造成的不舒服症状。
但其实处理方式都一样啊，
处理方式一样，但是你就是症状缓解，然后要好好休息，让身体的免疫系统赶快把这个病毒杀死。
有人说懂了，原来如此，没错啊。等一下继续聊。亲亲我的宝贝呢，全面抗敏大作战，在现场是台湾儿科医学会副秘书长，同时也是新北市盛康诊所的医师院长黄立新黄院长。那在现场那个果然最近因为感冒人太多了，你看马上 YouTube 上面就有一大堆人问有关于感冒的问题。那刚刚有讲到感冒最近真的蛮多，而且是各种病毒都有，但是症状其实真的都还蛮像的，对不对？
其实蛮像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就说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家里面不管是大人或者小朋友，那最近比较多的一些症状，我们可以除了看医生之外，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缓解？
我觉得因为现在 COVID 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家里其实大家会有 COVID 的试剂嘛，所以如果真的有出现发烧的状况，尤其是发烧加上你喉咙很痛，这个时候你家里有那个 kit 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自己家用快筛，因为大家应该都拿到很多，家里都还剩很多，可以先筛一下。好，那其实如果真的你筛到两条线是 COVID 的话，那因为现在并不是那个之前的那种那个传染病的那个级别，所以现在其实你得 COVID 你其实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其实 COVID 通常我们如果不是我们讲的高风险的病人，比如说年纪很小，5岁以下、65岁以上，或者孕妇，好，那或者你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有在癌症在做化疗的这些人，这些就建议要就医。那如果不是的话，相对是比较其实不用那么紧张，你可能就好好休息，如果不一定要看医生。好，其实如果症状有缓解，你自己有那个就是我们还是会有那个只是用药嘛，你自己可能手边会有一些成药，你其实可以先吃，如果有改善其实就没事。好，等快筛阴之后你出门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好，假如是 COVID 的话，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生病一下子发烧全身酸痛你非常的不舒服的话，好，那这个我就建议还是要看医生，因为其实有可能是流感。好，流感一般比较会很酸痛，你会整个很累，觉得从古至今你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生病，那个通常是流感的症状。一般我们其实有时候像门诊看久了，其实病人走进来我大概就会知道这个
看到那种奄奄一息状大概就是流感，
对，流感会是很明显奄奄一息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医师有帮你做诊断，那假如你不符合公费使用的原则，其实我也建议可以自费吃，真的会差很多。好，你吃大概一两天你就以为活龙了，就是要把那个疗程吃完。
有人问说他吃了克流感，因为他就是前阵去日本，他说日本一回来然后就 A 流了，最近好像日本 A 流蛮多
很多，对，
然后他就吃了克流感，就他说吃了之后反而更晕，会不会是药效太强？然后但是因为克流感它是有个疗程，那他吃的超晕，他就很 很担心，然后就在想说他要不要继续吃。
其实晕有可能不一定是这个药，也可能是你疾病本身，或者是你另外吃的其他的药。
天哪，最后是放弃了？你的意思是你客流感没吃完哦？客流感没吃完会怎么样？
基本上没吃完，我们会比较怕，就跟抗生素没吃完会怕有抗药性啦。哦，对，那所以会建议还是要吃完。但是如果已经放弃两三天，就算了啦。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如果真的当下有不舒服，还是赶快回诊跟医师讨论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因为有时候也许不是客流感的药物本身，而是其他的症状缓解药物，因为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嗯，所以就是这个当下建议还是要请教一下医师药师啦。嗯，
好，有人说小孩每一次感冒到了第三到四天，然后呢诊所医师问都不问就直接开抗生素，他好担心小孩吃太多抗生素。
其实我想不会问都不问啦，一定是有看到一些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相信医师的专业判断，可以医师做讨论，因为通常一般用药一定有它的原因，不会是只是用时间来看这样子。
我们黄医师黄院长是儿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哦，所以哦这个他跟大家来分享齁，这个东西大家放心放心哈、
就是。不会啦，现在建议大家小孩子18岁以下还是要看儿科医师啦。
好，因为小孩长得比我高，然后也比我壮啊，还是看很多人会说。
青少年还是在儿科医师管辖的范围内。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比如说像高中。
会不好意思看儿科医师。
没有，我们有时候会给他吃成药，这样就还是不适合是不是、
没关系啊，成药可以吃啊。
可是成药有的时候他上面我们是照大人的。
其实成药上面他会有，你去看那个成药他会告诉你小孩可不可以吃，其实上面都会有详细的标示，它会有不同年龄的建议的剂量。那个是目前成药的规范。好，那基本上成药可以拿到，它上面也是符合小孩可以用的，你是可以给他吃。但是当然它上面写18岁以上，你就不要给18岁以下的小孩吃。其实药物是有分级的，就是有分年龄的。好，那有些药的确是可以自己买得到，因为成药嘛，成药的意思就是它相对比较安全，你可以自己买来缓解症状。
我觉得齁，孩子跟大人的抵抗力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跟我儿子都有一点都有点不舒服，就礼拜天开始都觉得喉咙痛，然后呢昨天开始我就变得很严重，我就很担心他会不会也很严重，
就他没有。
然后我昨天去看医生，医生就跟我说哦你这样子，那家人有没有什么，然后我说有，我儿子也是，他说哦那你儿子可能要看一下，说不定也要看医生，他说不过你儿子可能不一定到要吃抗生素的，他说小孩状况有时候
比较好。因为说一个人生病其实家里就会笼罩在那个病毒的环境里面，但是还是会跟暴露量跟每个人自身的抵抗力有关啊。
对，就我儿子真的
没事，
他也是有点夯夯的，可是
一两天就好了，
他就是活力十足，然后也不像我就是喉咙就很痛，然后发不出声音都不会。对，所以他刚好这两天又月考，然后他就捡到了，因为妈妈没有声音骂他
搞不好考得比较好呢，因为没有外在的干扰
昨天晚上我跟他说我没声音，我不想管你，所以我也不骂你了，我拜托你自己就是要读的就读一读这样子。
不会啦不会啦，青少年其实
他没有他小学三年
级，他小三，
对、
小小孩哦，对啦，对 小三才会现在考试。
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齁，就是感冒大概通常维持多久，大概应该会好，如果没好、你觉得后面怎么还继续在咳啊，或是鼻涕怎么流不停，我们有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过敏，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正常的感冒因为是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嘛，所以病毒进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其实大概3到7天的时间就会被我们的免疫细胞把它杀死，你就没有症状了。好，所以一个礼拜以内的症状有好，大概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感冒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有些人他的确会持续很久，特别是那种超过2个礼拜以上，如果你还在咳还在流鼻水，然后已经没有那些酸痛的症状，可是你这些症状一直持续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还是要考虑呼吸道的过敏。
可是有人说啊，他之前喉咙痛，然后超痛的，反复一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完全呢。喉咙痛感觉就是干。这个不会是过敏啊？
喉咙痛其实很难说哦，因为要看这个痛你是不是持续。因为如果你是有那种鼻子过敏，晚上会张嘴呼吸的，那你就会每一天都喉咙痛。但是这个痛都会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很痛，那你可能过了中午之后喝个水，身体习惯了，那个肝舒缓了，你就不会痛了。但是一旦你躺下来睡觉，你嘴巴又打开，用嘴巴呼吸，你又会持续痛。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还是要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因为大概不会有什么 扁桃腺发炎会一个月的啦，没有这么久，所以还是要看一下痛的时间。好，如果是通常感冒的痛，你可能整天都痛，但是那个时间到了几个24、48、72，就是看你身体把那个病毒杀死的程度，你这些症状就不见了。但是过敏的喉咙痛，其实那是因为鼻塞造成的后续的不舒服，所以它会跟你鼻塞的程度有关。好，就是你一直用嘴巴呼吸的时候，其实喉咙会干干的，会不舒服。那个不见得是痛，但是大家都会觉得那个你不舒服就是。可能有些人的表达就会是痛，就是你的喉咙的那些不适，其实不见得是感冒，有可能是过敏，比如说鼻子不舒服造成的。
OK， 好，那现在过敏的小孩真的很多，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到底？
其实过敏会产生这些症状，其实一定是先天加后天。好，先天是我们讲遗传体质，所以通常问起来，爸爸妈妈可能多少都有一些些。好，然后但是有遗传到，比如说过敏的爸妈生下来的 baby， 他一定会过敏吗？不一定，还要再加上后天因素。那后天就是我们讲的诱发因素。好，那诱发因素大家都会知道，过敏源会诱发，对不对？可是其实不要忘记了，病毒感染其实会。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他一直在感冒，然后其实反复的病毒感染他也会刺激你的免疫系统，而让他变得比较不平衡。好，那有些是小小孩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病毒，像那个呼吸道融合病毒，他其实被大家后来发现说跟后续的过敏其实是有一些关联性。好，所以病毒感染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开头在讲的温差变化，温度湿度的变化，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是空气污染。好，这些都会是诱发因素。所以当你一个体质在，你再加上诱发因素持续累积，刺激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这些持续的发炎反应，累积到一个身体受不了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过敏的症状。
那现在小孩过敏越来越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你觉得跟饮食、跟呼吸、跟这个空气吗？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加在一起，因为空污以前没那么多，现在空污真的非常多。那因为空气污染，室内的你可以靠空气清净机稍微让室内的环境好，可是你总会在外面走吧？好，所以还是会建议他，如果因为大家现在又很喜欢带小孩子出门，那其实出门前你一定要看一下空污的那些
指标。如果今天空气
不好，那其实就改室内的活动，这样真的就不要出去，因为有可能你出去玩一天之后。你后面两天就要找医生报到了。
我上次跟你聊完天之后，我隔天在那个节目里面，我就非常那个认真的分享，过敏其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春季跟秋季，
是啊，
夏天也是，
真的不是。
对，所以我就请到这个，大家已经听了好几次我讲，对不对？其实我就是从黄医师那边听来的。那我再请黄医师直接讲，为什么夏天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过敏的状况也很多？
夏天其实因为热嘛，所以我们大家会固定待在室内的空间。那第一个密闭的空间，虽然。虽然说现在的冷气有的很强，还有的全热交换会帮你把空气做替换，可是基本上你还是在一个密闭的那个环境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那加上这个温度跟室外的温度一定是差超过7度以上。我们现在讲节能，我们已经室内比如说25度好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夏天非常的热，外面一定是35度以上的那种高温，你随便就超就是10度，那你这样冷热这样进出，其实那个对呼吸道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加上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些没有那么明显症状的发炎，就会因为这个一刺激，你症状就会出来这样子。
那除了典型的，比如说像流鼻水，然后咳嗽嘛，气喘，还有皮肤的一些状况，这些大家知道，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啦，然后这个过敏性鼻炎啦，或者是气喘啊，那还有哪些非典型的过敏症状？
其实像小孩子的气喘啊，大家都会觉得，小孩子气喘应该很少，那为什么医生都说气喘很多？
对，
其实，这边破除大家一个迷思，其实小孩子的气喘80%是不会喘的，80%不会喘。就是你听到那种在 Hugh 的那种，大家都会知道是气喘嘛。可是小孩子其实是咳嗽，而且是久咳哦，就是咳很久，晚上咳、运动后咳或温差变化咳这四个状况，因为这个其实跟感冒比较无关。好，如果我们所谓的久咳，就是超过2个礼拜以上的咳嗽。好，然后晚上咳就是躺下来，晚上都会在晚上比较咳。好，那有的小孩是平常都没事，很兴奋，因为小孩本来运动量比较大，一跑完就开始咳。
对，
有的小孩会这样。所以其实我是职业病啊，我每次如果去外面看到，就是在外面逛街什么的，有的小孩真的会很兴奋，那个儿童乐趣玩一玩就开始咳了。
我女儿小时候也是她大概5岁多的时候在公园玩，然后跑完之后咳到那个嘴巴嘴唇都变紫色。
对，那个其实很多是有气喘，有一种是运动诱 发现，
我就赶快问他的医生，然后后来他的医生就说，就那可能不是真的学名，但是可能大家会这样就说啊，这个叫做什么运动型气喘之类的。
啊，是啊，它是啊，
它叫
就是运动型气喘，哦，有这个学名。对，
确实有，
对，
是是
有，因为运动本身你会增加你的换气速度嘛，然后那个温差的变化或什么，你一下子，然后就会造成黏膜表面的变化。那这种一定是你本来就有一些发炎了，就会因为这样子诱发。
我还以为比如说很疯狂的跑完之后咳嗽是很正常的。
过敏的小孩才会这样，气管过敏的小孩才会这样，
真的
哦。
好，所以跟他听到后，这些算非典型的症状，可是你还是得注意，
要注意，因为很多人就会不管他啦。大部分我遇到的是，
因为你会觉得他
觉得好像没事，
他没有在跑的时候就没有，啊。
其实你如果不管他，当然有可能他长大他就 outgrow 他就好了，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免疫系统是一直在进化嘛。其实只要有发炎，我们身体的细胞就会想尽办法的把它清掉。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个清不掉的，一直累积的，你可能某一次你就会有那个 HIV 的急性发作来了。
所以运动型气喘，如果我一直不管它，它有可能会变成真的气，
就是有可能会变成真的有急性的发作，或者你某一次感冒它就喘起来了，是有可能的。
好，等一下回来后，我们就会继续来聊，那到底过敏跟感冒你怎么去区分？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要注意哪些不同的照顾点？亲亲我的宝贝单元呢，非常非常开心，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儿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同时也是新北市圣康诊所的院长黄立新医师来跟我们聊全面抗敏大作战。那我们从感冒聊到过敏哦，因为最近感冒人超级无敌多， YouTube 上好多人在问问题哦，那黄医师这边都可以帮大家做解答。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现在一听，哎，你也有什么样的过敏或是感冒相关，哦，很久了都没好，很烦啊，这种问题，或是小朋友的照护让你觉得很心累的，哦，都可以上我们 YouTube。 你上 YouTube，哦，搜寻飞碟联播网，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那我都会尽可能的来请黄医师来帮大家回复哈。好，我们刚刚要讲到的是继续进入到怎么区分过敏跟感冒，有时候真的蛮难分的，
是，其实我们可以用几个点来区分啦。第一个是时间，好，那基本上感冒大概7天以内一定会好，好，不管有没有用药，在3到7天大概都会自行缓解。但是过敏的症状，就是包含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的这些症状，它会持续通常超过2个礼拜以上。好，那另外就是感冒，因为是急性的病毒感染嘛，所以通常会伴随着发烧跟酸痛。那过敏通常比较不是这个原因，所以通常比较不会有发烧跟酸痛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咳嗽的样态。好，一般如果是上呼吸道感染，我们讲感冒的话，因为是在声带以上的发炎，所以这个通常它不会有痰。好，你的咳嗽通常一般会是干咳。好，但是如果你的咳嗽咳起来很深，那通常就往下跑了，就是跑到气管去了。好，那这个就是要考虑，因为时间如果又比较久，我们刚刚讲2个礼拜以上，那这个其实要考虑是气管的过敏。好，那再来就是鼻子过敏，其实常常会跟眼睛连在一起，因为控制的神经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通常感冒，除非啦腺病毒会有那个黄眼石，但是那个结膜炎通常不会痒。好，它反而是眼睛会红跟痛，但是如果是过敏性的结膜炎是会超痒的，因为一直想去揉眼睛。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时间，可以用有没有发烧、有没有痰跟眼睛会不会痒，这四个来区分这样子。
那如果你发现是过敏的话，它治疗跟感冒是不一样的方法吗？
其实应该说急性症状的缓解其实用的药是类似的，但是过敏我们会强调在后续的，因为过敏会产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身体的发炎反应嘛，所以其实过敏的长期治疗我们其实会以那个处理长期的这些慢性发炎的治疗为主。
好，那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过敏问题是不是有不同的照顾方法？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有不同阶段来做不同的应对方式。好，那如果比如说有的是小朋友刚生下来，爸妈很担心，或者是新婚夫妇他们准备要怀孕，但是他们担心会生下过敏儿。那在这个点，我们其实还是有事情可以做哦。好，那就是刚生下来，其实或者是你怀孕刚开始，我们妈妈就要做那个过敏源的环境控制。好，那等于就是减少常见的过敏源的暴露，像台湾最常见的就是尘螨、蟑螂啊，
对，
这个，然后另外就是空污嘛，这些你就是在怀孕过程你就可以避免。好，然后另外就是妈妈可以补充一点益生菌跟鱼油，营造一个相对比较低发炎反应的一个环境，让宝宝可以比较就是等于体质比较好的生出来。好，那生出来之后我们建议就是可以的话还是喂母奶。好，就是尽量喂啊，当然如果真的没办法， 好，因为有的就真的没有办法喂，或者是他就是没有奶。好，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又担心宝宝过敏的话，可以选择那种部分水解蛋白配方的奶粉。
哦，对，我小时候也是
用部分水解蛋白配方。
它是部分吗？它就叫水解蛋白。
对对，就是一般我们如果你架上直接买到不是处方的那种奶粉，都是部分水解啦，不会需要吃到完全水解。那因为部分水解，它就一部分的比例是切的比较小的蛋白质，还是有留一部分大分子的。那这样其实就是它可以跟母奶达成就是类似的那个诱发免疫耐受期。
听说超难喝的。
还好哎、欸，其实我自己喝我觉得还好，
就淡淡的，
因为小朋友的奶粉其实像母奶也没什么味道啊。
对，所以就是说那个水解蛋白的奶粉冲出来的牛奶跟母奶的口味比较接近，对不对？
就是其实就是没什么味道，其实奶就不是大家印象中那个很甜很香的，就不是。
那小孩如果喝了一般的奶粉比较甜的，又回不去母奶，就是会这样。好，所以对我想起来，我小孩小的时候喝那个水解蛋，也是喝水解蛋。因为他就是上次我跟你说，我女儿就是那个过敏性的皮肤炎很严重嘛，好，所以刚刚讲到
这个比较小嘛，
对，刚出生的。
如果比较大，其实我们建议还是要预防掉那个病毒感染啦。所以其实去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洗手、戴口罩，因为你其实反复的病毒刺激也会让你后续比较容易会诱发那些过敏性的发炎反应。那再来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过敏症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久咳啊，或者是一直打喷嚏、流鼻水，或皮肤这里痒那里痒，已经出现的话，其实就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好，那其实找出可能的过敏源，把它有效的避免。那再来就是因为过敏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发炎，其实我们的处理会在处理这个身体的发炎反应。好，就是要适当的处理发炎反应。那另外除了治疗之外，其实就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些也是很重要。好，那如果真的饮食你要做什么补充的话，大概目前对过敏有帮忙的会是有一些益生菌跟那个 Omega 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讲的鱼油DHA EPA 这个，好，这个就是你其实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那可以让你身体的发炎反应稍微少一点点。好，但是就是这些，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其实就是还是可以一系列的处理好，不用担心。
好，那接下来就很重要，大家想要问的就是用药的问题。
是，
那哪些的治疗会？过敏治疗是不是一定会用到药物？那如果居家的话，我们应该有哪些常备药？那还有一些用药的迷思，比如说像大家会觉得说，如果用到一些抗发炎的药物，像类固醇啊，用久了是不是对孩子不太好？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没有问题。其实如果真的家里有过敏儿或自己有过敏的话，我其实很强调就是你一定要减少你跟过敏源的接触跟铺路。就我们刚刚讲诱发因素那四大项，第一个是过敏源嘛。那因为台湾最常见的是尘螨，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大部分大家已经很有那个对于对抗尘螨的那个观念了。经过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在宣导，所以这个应该不用讲，但是很多是没有落实。好，那最简单就是大家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房间床单、被套、枕头套有没有两个礼拜洗一次。好，因为其实这个是你每天睡觉的地方嘛，然后你的皮屑会在上面，这是最容易滋生尘螨的地方，所以两周要洗一次。那如果要有效的去除尘螨，其实不用买很贵的什么专门抗尘螨的洗洁精，其实你只要稍微热一点的水，55度的热水泡10分钟，尘螨就会死掉了。好，这个是过敏源的部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像清净机啊，这些其实是在台湾来讲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你还是在室内的时间比较多嘛。那室内的空气污染其实是比外面脏哦，所以还是要把空气清新机打开。
室内空污不能忽略，
不能忽略。
对，
大家都会觉得我在室内就没事，可是其实如果在不是紫爆正常的环境下，其实室内因为人多的关系，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装潢物质啊等等啊，
不是只有油烟吗？
不止，
煮菜的油烟
不止，然后你的装潢的材质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在装潢的建材要选择嘛，可是因为你其实去外面你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那其实就是空气清净机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啦。就是你自己家里，因为我们基本上待家里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好，所以空气清净机要打开。然后另外就是该打流感疫苗的该打的疫苗要打一打，因为就比较不会感染造成后续的症状。所以小朋友其实我都还是建议每一年流感疫苗时间到还是要打。好，那对，这个是 这个部分，然后再来迷思的部分就是治疗嘛。好，那因为我们讲过敏其实最重要是处理那个长期的发炎，所以其实医师如果判定这个需要治疗的话，其实我们会根据小朋友的状况来选一个适当的抗发炎药物。好，那但是在这之前他已经有症状了，所以我们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症状缓解的药物来用，比如说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气喘好了，其实急性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先缓解症状。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吃支气管扩张剂，然后甚至如果已经喘得很厉害也会吃口服的类固醇，但是这种症状缓解药其实你就是3到5天一个疗程结束，症状缓解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停下来。好，因为你没症状了，但是没症状就好了嘛，没有，我们还是要处理后续的发炎反应。所以后面的这些发炎其实目前大概气喘常用的大概抗发炎的药物，第一个就是吸入型的类固醇，那第二个是白三烯素调节剂。好，那再来很严重的，很少数比例小于 5% 的那种严重气喘，可能我有些会用到生物制剂，那个其实很少，我们今天就不讲。好，那一般讲吸入型的类固醇如果使用的话，其实小小孩年纪比较小的，或者是那种运动诱发型气喘，有时候的治疗首选，如果他的气喘又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不会一开始就用吸入型类固醇，反而会用那个白三烯素调节剂。
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啊？它都吸的吗？
不是，白三烯素调节剂是吃的，它是一颗定剂。好，那就是学名叫做白三烯素调节剂，可是它的那个药名其实有好多，什么心流啊、蒙地卡啊，然后什么的这一些。
心流我们就知道了，心流很多人在吃、啊、
小朋友嘛，因为它其实6个月以上就可以使用。那它主要其实它对于那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喘，好的那种有些是会感冒之后会传起来的，或者运动诱发型，它其实有一定的角色。那或者是年纪比较小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没有类固醇，好，那所以就是它就是会处理那个身体里面那个白三烯素。那后来就是发现这个是一个发炎里面很重要的物质，所以它会对抗这个发炎物质。好，所以它是口服的，每天吃。好，那
这个吃久了也没关系。
这个之前其实很多家长，你可能去查，就是什么2004年 FDA 有发一个黑盒子警告说，这个可能会就是增加什么大人自杀的风险，有报过这个。可是你想，现在已经2024了，为什么它还在？其实它就是后来再做了系列的研究，发现其实比例并没有比较高。
是是。
好，所以你会去查到这一篇，可是其实后面有在经过证实，其实是没事。所以但是你去查，现在还是看得到，因为网络的资料在就是在嘛。
对，如果说是真的不行的话，过了20年，医生不会到现在还是每一个
没有啊。这如果有问题，这个一定会被禁用啦。那他都还是得到许可，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不用担心。那的确，像所有的药都有人可能会不适应、会过敏，所以一般其实如果真的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前面先观察。那如果孩子有任何的状况，因为我的确有遇到，就是也的确文献上面是有报告说，其实有些孩子会因为吃的引起，就是比如说睡不好，那或者有的会情绪改变。那如果真的有这样，那就不要用啊，我们还有其他的药物可以使用。这样子好，但是相对它是非常安全的药。那所以一般就是像这样子的抗发炎吸入型类固醇，大家会觉得说，我长期用类固醇，我会不会有类固醇的副作用？好像月亮脸、水牛肩啊，什么影响到免疫系统什么这一些。可是大家想哦，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副作用是持续吃高剂量的口服类固醇，好，超过2周以上才会有。好，那可是吸入型的类固醇，大家觉得很大一罐，好像量很多，可是其实用换算的来看，好，就是我们用最常见的那个橘色的辅助桶，其实你用1个月，其实它那个量是不到1/5颗类固醇。好，那举例好，大家可能没概念，就是一个15公斤的小朋友，如果他发作了，我们要急性症状吃药，我们会让他吃5天，药是15颗。好，但是你如果吸药，你吸1整个月是1/5颗。好，所以等于
差很多。
对，但是你有吸一段时间，它不会发作。其实你一次发作那个量，把它拿来吸就可以吸7年了。所以我们反而希望说，你稳定的让他吸3到6个月，让他症状整个稳定，他不会一怎么样就发作。那这样反而是对他是好的，因为你就不会需要吃到口服类固醇了。
除了橘色那个辅助桶之外，我自己之前也有拿过一个小朋友拿过
很多很多药，有非常多，
有一种是
胖胖鱼，
有一种是它是转一下，底下是红色的，上面是白色盖子，然后旁边有刻度的，转一下去吸的那个也是吗？
那个也是，嘿，那个就是它是不同的类固醇，那个通常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会自己吸药的，我们会教，但是这种药就是如果不是那种喷雾式的，是这种粉状的，就要会漱口。 对，好，一样。
待会来继续聊哦。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全面抗敏大作战，非常开心。我们请到是台湾儿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黄立新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刚刚我们用到这个，讲到这个过敏儿会用到的很多药物啊。那如果家里面有过敏的宝宝的话，应该对于这些药都非常的熟悉。有一个人问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曲益乐，哈，曲益乐其实很多妈妈，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有鼻子过敏的话，应该都会用得到。小的时候他好像是，他好像有喝的，
他药水如果常见应该是叫圣克敏啦。好，就是我们刚刚讲药物有分为症状缓解药物跟那个抗发炎药物嘛，那其实家里要常备的是症状缓解药物啦。
对，
好，那比如说你如果会有鼻子的症状或皮肤的症状，其实我想大家都会备一些抗组织胺的药水或药粒，
像是圣克敏啦、
圣克敏、西普利敏、曲特异、曲异乐，这些都是抗组织胺的药。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咳嗽，如果你是真的有气喘的人，其实我们通常还是会备一点支气管扩张剂在家里。
支气管扩张剂的名字，灭喘剂、
灭喘剂，对，那或者是叫做四喘宁，好，然后另外一个粉红色的罐子，我突然一下子忘记了，就是那个 Meptin
哦 ，Meptin， 对对对，
反正它
就是灭喘剂，
就是灭喘剂一类的。那这些其实如果你真的有一点咳嗽，其实你手边你是可以吃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大人的气喘或小孩子的气喘，可能会备那个支气管扩张剂的吸剂。
对，
好，那这个吸剂其实是需要的时候用，但是如果当你使用的频率太高，我们讲一个礼拜超过一次，好，都会需要用到。这个的话一定要赶快找医生来调你平常的抗发炎药物。
一个礼拜超过一次很多吗？
很多啊，
它不是每天用的吗？
没有没有，支气管扩张剂就是只有支气管扩张剂的药。
Oh.
好，那你刚刚讲那个是抗发炎药物，你的那个西必阔那个是算在抗发炎药物。Oh. 那个就是要每天用的
鼠妇酮，
辅
助酮也是，
对，这些都是抗发炎药物。Oh. 那有一种通常是冷色系的，是蓝色包装的，那个是单纯的支气管扩张剂。Oh. 那个是喘起来会有症状的时候用的，那个就不能每天用。
Okay.
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气喘，你家里还是可以备着，因为你真的有症状是可以用的。
Oh. 有人问曲益乐气喘儿可以每天使用吗？
通常气喘本身不会用曲益乐，但是如果你气喘有合并鼻子或者是皮肤的症状，那它是一个长效的抗组织胺。那同时它其实有一点点抗发炎的成分啦，虽然它的归类是在抗组织胺，所以有一些像小小孩的异位性皮肤炎其实会长期吃这样。
那曲益乐是不是也是，如果它是圣克敏跟西普利敏类的，它是不是吃了之后也容易让鼻黏，就是鼻子鼻涕会黏在一起出不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要看人。对，所以通常一般其实你吃这类药，我们都还是建议要喝足量的水分啦，还是要让鼻涕可以醒出来。那长效的一般比较不会就是因为那个是它是一整天用一次，它的药效作用是比较持续缓慢的，所以相对比较不会。
好，那当然最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即便这个黄医师已经这个非常非常非常认真努力很快速的，
对，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把药讲完，我讲话速度应该超快，都很怕人家觉得我讲话讲太快。
好，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免疫力的四大支柱，对不对？
对，大家一般都会觉得说我们不要生病就是要免疫力好嘛，那就是四大支柱其实很简单，饮食、营养就营养饮食好，然后运动，然后情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饮食、营养、
运动睡眠
好，就是这四项其实都要做好。好，那我们先讲饮食好了好，现在因为加工食品啊很多，大家都会乱吃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吃原食物，要营养均衡好，那如果你真的要补充，其实益生菌跟鱼油是可以补充的好，那再来就是讲到睡眠好，其实要睡够好，大家知道小孩子其实大概一天需要多少睡眠吗？
就九小时吗？
其实看年纪，好，那幼儿园的话，其实要10到13小时比较够哦。那小学生是9到12小时好，那国高中生，我觉得大概所有的国高中生都睡不够，其实希望有至少要8小时这个睡眠还是要够。好，那再来就是运动。好，那其实学龄前的小孩一天大概都要动3小时就是要让他们一直在动这样子。好，所以大部分其实我觉得很多，尤其是 台湾的小孩很多运动真的不够、嗯、好，那就是小学生以前都要一天要有三小时、嗯、那国中以上的话就一天要一小时这样子、嗯、好，那大人其实我们是建议一周要150分钟的运动啦、嗯、好
好，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这个台湾儿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黄立新医师来跟大家讨论，除了从最近的感冒比较多的状况来跟大家讲感冒照护之外，也提到了过敏儿的照护，希望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哈。我真的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因为感冒了，可是没有办法。那非常谢谢黄医师，谢谢，
谢谢。就爱点你 UFO。